良友圣经学院，以赛亚书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守公平，行公义，因我的救恩临近，我的公义将要显现。以赛亚书56章1节。李月新老师主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赛亚书，我是李月新。上一课我们一起读完了59章，59章所讲的是耶路撒冷的重建，耶和华的百姓从亡国被掳的处境回归。60章继续延续这个主题，让我们一同翻开以赛亚书第60章。60章第1节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来到，耶和华的荣光发出照耀你。在一个充斥着不公不义黑暗的时代当中，耶和华的百姓要兴起发光。耶和华的百姓如何能够发光呢？以赛亚书60章2节，看呢，黑暗笼罩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升起照耀你，他的荣光要显在你身上。耶和华的百姓之所以能够发光，是因为耶和华的荣光要照耀在他们身上，以至于其他人看见他们反照耶和华的荣光，就从他们身上看见耶和华的荣耀。60章2节的，看啊，黑暗笼罩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。这个描述告诉我们，不仅仅以色列百姓陷在罪恶和不公义的社会里，大地、万民这两个词更指出是整个世界都被黑暗笼罩。所以兴起发光的呼吁并不局限在以色列群体当中，更是向万国万民为耶和华做见证。60章3节，列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列王要来救你发出的光辉。耶和华的心意是列国列王都归向他，脱离黑暗和罪恶，行在光明中，见证耶和华的荣耀。耶和华的百姓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，就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行公义，好怜悯。这样置身在黑暗世代的万国万民，都要在这群百姓身上看见耶和华的荣光，他们就被吸引前来，渴慕要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，也渴慕行在光明中。60章4节，你举目向四方观看，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，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。这是一幅万国万民都归向耶和华的美丽的图画。60章5节到6节，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，你心又跳动又宽敞，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，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，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，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，要奉上黄金乳香，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。这些阿拉伯旷野的国家，包括米甸、以法、示巴，都带着财宝前来，他们一心要寻求耶和华，赞美耶和华。这让我们想起历代志下第9章，记载了昔日示巴女王封闻所罗门的智慧，就带上了极多的香料、宝石、金子来见所罗门，要听他的智慧之言。以赛亚书60章第7节继续提到别国前来寻求光明，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，在我坛上必蒙悦纳，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。这段经文的焦点并不是金银财宝，乃是耶和华的荣光。耶和华的荣耀要吸引列国列王归向他，他的公平公义成为了万国万民行事为人的准则。以色列百姓和列国都存着一颗敬畏的心，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和吩咐，行公义，好怜悯。 这样行就必蒙耶和华悦纳，他们也要行在光明中，一同见证耶和华的荣耀。六十章四节到六节所讲的是回归，耶和华的百姓从亡国被掳的处境重新再一次聚集回归耶路撒冷，他们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，就是兴起发光。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上半节，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？众海岛必等候我，首先是他施的船只，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，都为耶和华你上帝的名，又为以色列的圣者，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。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，他们的王必服侍你。列国列邦都带着财宝前来，他们同样被耶和华的荣光所吸引，被招聚，以致耶路撒冷的重建不致缺乏。六十章十节到十四节这段经文的焦点是你，这个你是一座城，这城就是锡安。六十章十节下半节到十二节，我曾发怒击打你，现今却施恩连续你，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，昼夜不关，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，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。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，就必灭亡，也必全然荒废。耶和华曾经发怒击打他犯罪悖逆的百姓，但现在惩罚已经过去了，耶和华现在要施恩连续。经文提到列国列王带着财宝远道而来，是在耶和华的引导之下，他们要一同建造城墙和圣所。六十章十三节，黎巴嫩的荣耀，就是松树、沙树、黄杨树，都必一同归你，用你装饰我圣所坐落之处，我也要使我脚所踏之地的荣耀。可见耶和华在普世的主权，全地都伏在他的权柄之下。以色列百姓和众多外邦人参与重建圣殿，因为这个殿不单为以色列百姓而设，更会是万民祷告的殿。以赛亚书六十章十四节，压制你的，他的子孙必来向你屈身，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前下拜，人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，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。相信你会记得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名称在以赛亚书当中多次出现，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。即便以色列百姓多次悖逆犯罪，但耶和华仍然对他们不离不弃，他自称以色列的圣者，把自己和以色列民连在一起。现在耶路撒冷要称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，耶和华的城，耶和华把自己和以色列民和锡安连在一起。锡安的圣所将要聚集来自天下各处的万民前来敬拜，而他们所敬拜的对象就是这一位全地至高独一的真神耶和华。以赛亚书六十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就描写了锡安的新开始。六十章十五节到十六节，你虽曾被抛弃，被恨恶，甚至无人经过，我却使你有永远的荣华，成为世世代代的喜乐。你要吃列国的奶，吃列王的乳，你就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的救赎主，是雅各的大能者。在耶和华的恩典和怜悯底下，被掳已经成为过去，现在锡安会有永远的荣华以及世代的喜乐，他不再缺乏，而会获得列国列王的供应，而更重要的是，锡安有耶和华作为救赎主，他会经历神的作为和大能。六十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说，我要赏赐金子代替铜，赏赐银子代替铁，铜代替木头，铁代替石头， 我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，以公义为你的监督。你的地不再听闻残暴的事，境内不再听见破坏与毁灭。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，称你的门为赞美。耶和华要赐下金银，以贵重的材料取代次等的，以公平公义取代残暴和毁灭。这个城有拯救和赞美作为门墙，有耶和华作为救赎主，重建的西安终于有新的开始。60章19节到22节再一次把焦点从西安转向整个天地，不仅仅有全新的耶路撒冷，更有新的天地。60章19节到20节这么说：白昼太阳不再做你的光，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，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，你的上帝要成为你的荣耀。你的太阳不再落下，月亮也不消失，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，你悲哀的日子定要结束。新闻提到耶路撒冷不再需要日头月亮，因为有神的荣耀已经足够了。耶和华要做西安永远的光，上帝亲自成为西安的荣耀。在新约时代，约翰借用了这段经文用来描述新耶路撒冷的景象。在启示录21章23节里面提到，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，因为有上帝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这是新天新地的景象，悲哀的日子、王国的痛苦已经成为过去。以赛亚书60章21节：你的居民全是义人，永远得地为业，他们就是我栽的苗，是我手的工作，为了彰显我的荣耀。西安的居民全是义人，不再有罪恶了。60章19节到22节是一幅终末的图画，提醒一群回归重建的百姓，他们眼前虽然有黑暗，虽然有罪恶，但是将来有耶和华永远的荣耀。既然如此，在当下百姓要做的就是努力重建，不仅重建圣所，更是重建一个敬虔公义的信仰群体，见证耶和华的荣耀，也准备好迎接终末的新的圣城西安。耶路撒冷得蒙拯救，从亡国的苦难当中扭转过来，这是60章给我们宝贵的提醒。
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，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。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，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。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，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。
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。
弟兄姐妹，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赛亚书，我是李月欣。刚刚我们一同研读了以赛亚书第60章，现在我们进入第61章。在61章当中出现了一个第一人称我，以赛亚书以第一声的我作为论述的情况不算很多，曾经出现在以赛亚书第6章、第8章、第19章和50章，现在来到以赛亚书第61章，再一次有我这个第一人称出现。61章1节到11节就有我的出现，开首的61章1节到3节和结尾的61章10节到11节都有我的出现。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61章1节到2节，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这个我到底是谁呢？我们还记得以赛亚书42章的仆人之歌，42章一节一早已经提到，看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。42章的仆人指的是以色列，耶和华赐下他的灵与他的仆人以色列同在，以至于他们能够把耶和华的公理传到普天之下。这里再一次提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以至于仆人能够承担耶和华托付的使命，而这个使命就是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42章的仆人之歌同样的指出仆人受托付的使命，就是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，要搀扶你的手，保护你，要借着你与百姓立约，使你成为万邦之光，开盲人的眼，领囚犯出监狱，领坐在黑暗中的出地牢。耶和华仆人的使命就是传扬这个大好的信息。61章一节提到好信息，好信息在第二以赛亚和第三以赛亚当中多次出现，是一个重要的词。61章第二节又提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年，耶和华的恩年指的是旧约所提到的禧年。有关于禧年的教导，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第25章。其实禧年的背景是这样的，以色列百姓所拥有的土地从祖宗一代传一代，而这些土地都是属于耶和华的。另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百姓都是耶和华的仆人，即便他们因为贫穷而要当雇工，但他们的身份并不比其他人低微，他们不是别人的奴隶。当然在当时的现实环境里，确实有一些贫困的以色列百姓不得不卖掉自己的田地，或者卖身成为雇工。但是律法规定，到禧年的时候，卖地的要得回自己的田地，卖身的要重获自由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禧年就是恩年，被掳的要得到释放，被囚的可以出监牢，重获自由。以赛亚书61章一节到二节提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年，强调的是耶和华仆人的使命是报这个好信息给一切谦卑人、伤心人、贫穷人和失去自由的人。耶和华的恩年叫他们得医治、得释放。根据新约路加福音第4章16节到21节记载，耶稣曾经在会堂中读出以赛亚书这段经文。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素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，失明的得看见，受压迫的得自由，宣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。以赛亚书的原句是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。20节，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，就坐下。在当时坐下表示他要开始解释了，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。21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在原文当中， 应验这个字和成全这个字是同一个字。例如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所说的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乃是要应验。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他肩负着天父托付他的使命，上帝的心意是透过他的仆人把这个好消息传开。耶稣成为人，在地上完成了救赎计划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叫被掳的得释放，失明的得看见，受压迫的得自由。不单如此，路加停在上帝悦纳人的喜年这一句，他刻意重复悦纳这个字。路加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又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悦纳的。主耶稣宣读以赛亚书的经文，同时告诉会众，先知的话现在要应验了。当时会众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？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，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，都怒气满胸，就起来撵他出城。他们的城造在山上，他们带他到山崖，要把他推下去，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。原来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好消息有正面的反应，有人会拒绝、反感甚至愤怒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会面对不同的反应，有的人会在圣灵感动下痛悔回转，有的人会反感，有的人会嗤之以鼻。无论如何，作为上帝的仆人，我们仍然要坚守使命，努力地把这个好消息、这个福音传开。就算面对拒绝、嘲笑，我们千万不要放弃，只管努力地把福音传开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三节，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耶和华使用他行公义、好怜悯的仆人，使被掳的得释放，贫穷的得自由。耶和华的仆人就是耶和华所栽植的公义树，他们要在黑暗的世代中成为美好的见证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五节到七节，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，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、修理葡萄园的，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，人必称你们为我们上帝的仆役，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，应得他们的荣耀自夸，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，代替所受的羞辱，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，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，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。这里强调以色列百姓的身份，他们要被称为耶和华的祭司和上帝的仆役，到时候好处要代替羞辱，喜乐要代替凌辱，他们要得着加倍的产业，永远之乐，因为耶和华要大大赐福给他们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八节，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，恨恶抢夺和罪孽，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，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。耶和华喜爱公平公义，他恨恶抢夺罪孽，他要对行这些事的人施行报应。公义的实施不仅仅是为受害受屈的人伸冤，也是令行恶的人得着报应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十节到十一节，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上帝快乐，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，好像新郎戴上华冠，又像新妇佩戴装饰。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，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，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。耶和华的仆人因耶和华公义的好消息要大大欢喜， 仆人不仅仅以口传讲好消息，同时也要身体力行的实践行公义、好怜悯。这是穿戴拯救衣、公义袍的意思。耶和华仆人的见证要成为光，叫万国万民都得着这个好消息。以赛亚书61章提醒我们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喜爱公平，他的心意就是要被欺压的人得着释放和自由，而那些欺压贫穷人和被掳者的恶人会受到当得的刑罚。这是一个好消息，是福音。耶和华吩咐他的仆人要把这福音向普天下传开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毕生的使命。我们不仅仅用我们的口来传扬这个好消息，这个福音，同时我们的行事为人也要表明我们是上帝的仆人，我们的生命要见证上帝的荣光。月心想起在彼得前书2章9节，使徒彼得这样的提醒我们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珍惜自己的身份，看重自己的使命，这是从先知以赛亚到使徒彼得给我们宝贵的提醒。当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努力地传扬福音，努力地在这个世代行公义、好怜悯，以赛亚书61章9节的图画就会展现在世人眼前。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，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，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。我们要一同成为上帝的见证，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当中发出。求主帮助我们。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，下一课我们再会。愿神赐福给你。
以慈爱引领你赎回你百姓，以能力带领我回到同在里，每时代跟随不偏不离弃，专心敬拜你。耶和华